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97页第六行开始。先看一句经文：狮子义菩萨曰，有漏无漏为二，热得诸法等，则不起漏无漏想，不落于相，亦不住无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狮子义菩萨他说，有漏无漏为二。有漏的呀，就是那个，这是一种那个跟无漏是相对的。漏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在世间造的善业，善业就得了福报，福报享完了就也就没有了，这有漏。深一点讲，凡夫众生都是有漏的。漏什么？在六道里面漏生死，这叫有漏。无漏法呢，要学佛成佛必须学这个无漏法。无漏法他修的功德不会漏掉，那么这个把这个功德修的功德累积起来，就能见到自己本性进一步就证到自己本性，这就是无漏。那么这里讲有漏跟无漏这个两种法门是二。这个一是有漏一是无漏啊，这是相对的法，所以为二。下面讲呢，热得诸法等，则不起漏不漏想。若是得到诸法等啊，等是平等，哪种法是平等啊？世间万法都不平等，人类社会，人与人之间，自然界的一切的那些这个花草树木，还有种种的那些各种的东西，都是不平等啊。你比如说研究一个树，树上的叶子都是一棵树上每一片这个树叶子啊都是不等啊。那么等是什么呢？唯有本性是平等的。本性在佛，在这个凡夫众生都是平等。 所以在这里讲，有的诸法等啊，诸法包括佛法啊，那么这个儒家的讲的各种的法，这个自然界的一切的法都平等，这个诸法平等啊，指的就是本性能够这个得到，得是不容易啊，得到这个诸法平等的时候啊，那就不起漏，不漏想，就没有这个观想了，想着心里在想啊，思想啊，得到诸法平等的话，就不起这个思想，不起什么思想呢？哦，这是有漏，这是无漏，有漏无漏的思想就起不来了。那么这个不容易的，那么不起这个想，那就要怎么不起呢？重要的一个法就是啊，不着于相，不要着相。一着相的话，那就是有漏无漏就分成两个法，或者相对的了。不着相呢，有漏无漏，这就是相。不着相的话，也不住无相，不住相，不住有相，也不住在无相上面，那就把这个漏无漏这个相对法，把它转成啊绝对的法，不是相对了，如不二法门，不二法就如那个一真法界的一真法门。那么这是十字一，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有漏无漏啊，相对法，那么这个转成那个绝对法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，这个不着相，不着相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就不容易。做就是修啊，要修的不着相，好不容易啊。我们凡夫众生，没有任何一个时候，不着相，那就是说，凡夫众生呢，时时刻刻的呀，都在着相啊。我们在家里面，家庭里面呢，这个用具，家庭里面的人，到社会上，跟任何人来往， 跟人家共同办事情，这都是相。要想不着相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学佛的人也不能关起门来不到外面去，不跟任何人接触，办不到啊。就算关起门来在家里的门窗关闭，家里的这个一切用具都是相。那不是像你，除非是自己悬在半空里边，到空中，空啊，空也是相，这个完虚空也是相，是不着相，好不容易的。这个不着相什么呢？心理不着相。我们身体，日常生活，都要跟一些人都要着相啊，都要跟人家有来往啊，心里虽然跟任何人有来往，不着来往相，那么这就是不着相。怎么样不着相呢？金刚经里面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们在社会在家庭里面，跟人来往这个相啊，虚妄的。相怎么虚妄的呢？相就是你把它分析起来，那就是因缘和合才有这个相，没有因缘和合，相不会有的，所以它是虚妄。了解一切相皆是虚妄，那么心里就把这虚妄相去掉。这并不是说不跟人家来往，不是这个想法。虽然跟人家来往啊，心里了解那是来往的相，虚妄的就不着相。这一条研究起来啊，这里讲就是不着于相，不住无相，有相也不要着，无相也不要着。着了有相固然不对，着了无相啊也不对。必在有相无相认为都是虚妄的，都不着，这就能够入不二法门了。下面讲净解菩萨曰：有为无为二，为二，若离一切书，则先入虚空。 以千见灰无所爱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净觉菩萨就说了，有为无为，为二。那么热力一切书，则心如虚空。有为无为怎么是叫做一切书呢？书是名数，有为无为是个名称，是名数啊，是数目字，有数的。这个一切数啊，数有很多种的。这个世间的数学家，研究数学的，他这个数啊很多种，有浅的数到这个很深的这个数，这叫数学，有很多种。现在研究出世法，出世法这个数啊也有很多啊。那么在佛经里面，从一到十到千到万到这个无量寿，讲的都是数。每一种数都是表现一种法，所以这个出世法也是这个书啊，是不止一种啊，很多，叫一切书。这个一切书啊，从哪来的呢？从相来的。比如说，要懂得一二三四五，以至于到十。十个数目，十个数目，这个你怎么认识十个数目呢？这是一，这是二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就那十个手指，十个手指都是相的。由这个相再认识这个十个数，如果是在这个认识更多的数的话，那就有更多的相，才能明了这个数。所以佛家讲这个书啊，从这个从一到十到百千万，都是书啊，每一个书都是含的那个表现，那个有相来表现。那么这个数其实有相才认识啊，那相是什么？ 相是虚妄的，相是虚妄的，有相认识树，树也是虚妄。在这里讲啊，树是虚妄的啊。如果要讲圆教法，圆教法这个树啊，又是真实的。你比如说《易经》里面讲太极，《易经》本体是太极，太极是要起作用的话，要分开阴阳两个数，阴阳两仪啊，这孔夫子就讲的，一有太极，世生两仪，两仪就是阴阳两个数，再有阴阳两个数，再加上去，那就数目就多了，但是那个易经里讲的那个数目啊，都是从太极里面出来的，也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。已经成圣人了，他阴阳二气出来这个数目字啊，都是本性，没有变化。凡夫众生呢，他一变化，那就虚妄。所以数目字在佛、在圣人来讲，数是真实的。那么这个在这里讲啊，数是虚妄的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佛经呢、你研究哪一部佛经经文怎么讲，你就照经文来讲，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来表达，一切都要根据经文，根据祖师的注解来讲，就不会错误的。如果把祖师的注解放掉了，不要自己凭着自己的想法来讲说，一讲就错误的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讲这个数目是虚妄。那么这个既是虚妄的，那么这个一切数啊，那就是讲若离一切数，离一切数就是把一切虚妄的东西啊，虚妄法都把它离开。这个这样的话，心如虚空啊，这个心呢、就像虚空。虚空，这个是虚空啊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，这个虚空是灵万不灵，叫玩虚空，这个虚空是叫本性的真空，本性的真空啊，是清净慧，在本性里面那个悟到那个真空啊，清净的就开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清净的智慧，那么这些无所爱者，真空了解了，开的智慧是清净的，那么就 没有任何障碍，这个入了第二入了不二法门。跟着讲这个树啊，那树为什么刚才要提到这个树是有这个真实法呢？那么各位跟人家讲这个法，无论是对大众讲，是对个人讲，你有所预备，预备什么呢？预备有人提出问题来，问题什么呢？这个数目啊，讲的是一切是虚妄的呀。那么《易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个数不是虚妄，这个《三字经》里面也讲，月水火木金土，此五行本无数。水火木金土五行啊，都是从数目来的。那你像这里讲虚妄的话，那里讲就是那个数就不虚妄啊。你要预备人家会这样问的，你给他解答，就是说在这部经里面讲数是虚妄，在别处讲数就不是虚妄。我们研究哪一部经，你准备跟人家讲的话，希望不希望你都要预备。人家问的时候，你再跟人那个才能够解释，解释以后把人家疑惑解释清楚了，那你这个才能叫人家得到受用。解释不清楚，人家不接受，人家就不能得到受用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你要预备，不要讲，把这个数目不是虚妄的呀，要预备，预备不必讲，预备有人问的话，你可以跟人家解答。下面，那如言菩萨。那如言菩萨曰：凡夫人，世间出世间为二，世间性空，即是出世间，于其中不入不出，不异不散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那么对真菩萨讲啊，世间出世间，这是为二，这个是相对的二。那么这个，那么世家是什么呢？祖师注解呀，世家就是三界呀，三界，那么也就是六道，简单讲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五色界、三界。讲六道呢，就是三途， 再讲这个人道天道阿修罗道有六道，这就是世间。出世间呢，一切无路的那个有为道，无路有为啊，有为是有所作为的。那么这个无路呢，就是凡是修道所修的功夫，所得的功德不会漏掉。那么这个无路总是足是住家呀，这个无路的是这个有为的道品，这个有为有所作为呀，小乘的法门有三种无为，大乘菩萨法有六种无为。六种无为呢，是小乘法门最后是讲那个虚空无为，大乘菩萨法就是最后就是真如无为，真如本性的真如无为。前面那几种啊，不必详细的讲了。那么一切无漏的有为法，这是初世间。世间出世间为二，下面要讲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，于其中不入不出。世间性空前面讲一下，就是三界的世间呢。那么研究到这个到最后的时候，世间心呢，世间虽然是有路的世间呢，它有心，有本性，本性什么？本性是真空，就世间性空。世间性空就是初世间，那么悟到世间性空啊，那怎么样的来了解这个性空呢？于其中不入不出。世间性既然是真空，那么你修这个法不入也不出，后面讲到不异不散，不入就是世间这个不会溢出来，不会溢漏的，也不会满，溢就是溢满。你不入的话，就是这个法不会溢满的。 不出呢，所以这个世间万法呢，不会散，不会散出来。那么这就是啊，能够不入不出，就会啊不异不散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有情世间就众生了，这个气世间就是外面的大地山河，它为什么气呢？它像一个器具，万物包括这个人一切的动物都在这个大地上啊，由大地来把这些人有情世间无情的这个万物由大地来承载起来。这个大地就像一个器具，他把这万物都那个承载，这叫气世间。你了解世间性空啊，也不叫入世间，你也不出世，不出世间，然后啊，这个世间万法呢，也就不异不散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性空，既然性空的时候啊，谈不上有入有出，没有入没有出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意善呢？更没有了。所以这里讲的就那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两点相对的，你要把这个相对的这个转变为不是二，转变为这个绝对的法门，那就是了解世间性空，世间性空出世间，那更不必说，也是性空啊，都是性空了，入也好，出也好，不一不散，这个就是多余的事情，不用就不要有，不会有出入啊，因为这个是叫我们悟的，悟的什么呢？我们凡夫众生呢，都会入世间，世间就是有生有灭，世间的人，自古以来，那些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做了天子，四海之内所有的这些财宝， 人物都是天子一个人呐、啊，这是世家的，所以凡夫众生，没有一个人不入世家。那些大皇帝固然入世家，入世家他不觉悟啊，世家因缘和合，因缘合了就起了这个相，这个相就是皇帝这个相，因缘一散了，皇帝在哪里呀、啊？古今中外做皇帝的人多的太多了，现在找在哪里啊？就是生灭了，但是凡夫众生不觉悟，他都是要入世间，在世间呢就要跟人家争名夺利，争夺，争夺的再多，到后来还是灭掉了，没有。何况争，不见得就能争得到啊！了解这一章，这个经，这一尊菩萨所讲的。就叫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不要入世间。不要入世间，我们生存在世间，你怎么不入呢？但是要心里不要入世间。我们人虽然生存在世间呢，心要出世间，心要不在这个，不在世间，心不在世间，那么就不会在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东西，争夺那个东西。那一争夺的话，烦恼就有了。烦恼一存在的话，那就不要想要成佛。要想成佛，就不要有烦恼。要没有烦恼的话，就不要跟人家争名夺利，争夺这个，争夺那个东西。要无争啊，这才能够，那个学佛。所以讲这个。不入世间，世间不入，为什么呢？世间性空，世间既不入了，也不出啊，入都没有入，哪里有出呢？就是不入不出。了解这个世间性空的话，自然就不会入世间出世间。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学道的人。学道的人呢，他的心是身体在世间，心就是不在世间。心不在世间，他在世间呢，一切的活动就没有障碍，就真正得到自由，这样才能够有成佛的希望。大义菩萨曰。 生死涅槃为儿，若见生死行，则无生死，无父，无解，不染不灭。如是解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三义佛在讲，生死涅槃为儿，生死凡夫众生在六道里面，生死轮回，这个生死啊，涅槃呢？除了六道了，没有生死轮回了。这两者为儿，要把这两种这个转变为一，转变为一法，那怎么呢？若见生死行，见到生死啊，能够把生死其中有行能够看得到，这无生死那就没有生死了。这件生死心啊，这就要研究了。生死有心吗？生死在六道里面有生有死，它怎么会有心呢？那么这就研究了。唯识学讲，众生都有八个识，八个识这个一个总的就是第八识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啊，一般人讲不研究唯识学的话，他不了解阿赖耶识什么东西啊。那么好讲也好懂的话，就是灵魂。阿赖耶识就一般人所了解的讲，就是灵魂。这个灵魂呢，有生有死，生死什么？这个，比如说，人到终身，身体有死，灵魂没有死，那么人的身体有死，身体死了，这个灵魂没有死，灵魂呢，它也到处这个找，找什么呢？找着他未来的父母的这个缘分，找到了父母，他就入胎。这是灵魂呐，所以那个身体有死，灵魂没有死。那么灵魂即使没有死，佛法讲的就是第八识啊，就是阿赖耶识啊。阿赖耶识 人道众生的恶力也是身体死了，可是恶力也是他这个没有死。他为什么没有死呢？他里面有真如本性。这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生死，这个，见生死心，见生死心呢，就见到阿赖耶识里面有本性，这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么见到生死心啊，皆无生死。见到生死这个，在阿赖耶识，见到阿赖耶识里面有本性，那就没有生死。即使没有生死呢，那就无复无解，不染不灭。复就像用一个绳子把一众生呢把它束缚起来，束缚起来呀，不得自由。那么要解，把这束缚啊解开来。那么见到本性的时候啊，在生死里面见到本性的话，那就没有缚，也没有解，无缚无解，不染不灭呀。这个染灭，就是啊，叫那涅槃，复与解，叫那生死，有生死才有复有解，没有生死就无复无解，不然不灭的时候呢，涅槃。就是不染不灭啊，燃是火，火烧起来了就燃的，灭是用水把火灭掉，这个就是不染不灭，直接就是涅槃。得了涅槃的时候啊，就不染不灭了。那么这个生死方面无复无解，涅槃方面也不染不灭，这个在哪里呢？是见到生死心，见到生死心的时候啊，没有生死，那就是无复无解，不染不灭了。如是解的，这样了解呀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所以这一尊菩萨所讲的若见生死心啊，必须了解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啊，见到自己的生死心，不然要问生死怎么有心呢？这必须要认识阿赖耶识里面有本心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这一章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就叫我们认识生死心。在哪里见到的？见到生死心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生死，没有这个束缚解脱，也没有染灭。这种重要的就是要我们了解 要见生死心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